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股市跌跌不休，中国经济前景堪忧；二，台湾申请入联屡遭打压，今年有何不同。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除了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之外呢，我们今天也开通观众热线，不论您是用哪一个社媒平台收看我们节目，都可以点击邀请链接加入直播现场跟我们互动。下面我们讨论第一个话题，股市跌跌不休，中国经济前景堪忧。中国股市继续下探，跌破了一个又一个的心理防线。上证 A 股呢，上周连续五天下降，自屡次跌破3000点心理大关以来，中秋假日前险些跌破2700点。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从五月份的高点下跌了13%，反映上市公司整体表现的沪深三百指数呢，上周跌至2019年初以来的最低点。相比之下，华尔街标普500指数今年上涨了17%，印度的 Nifty 50指数上涨了13%。那么，中国一连串糟糕的经济数据呢，也加深了股市的悲观情绪。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工厂产出、消费和投资的放缓幅度均超过预期，失业率意外升至6个月以来的新高，房价环比继续下降。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专家预计悲观的股市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不会很快走出萧条期。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三一学院荣休经济学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播好，嘉宾好，观众们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信息与战略研究中心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李先生的线路可能出了一点故障，一会儿我们会排除故障把李先生接到我们节目中间。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中秋假日之前的一个多星期，中国股市进一步探底，上证 A 股、沪深300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全面滑落。有人评论股市是遍地哀鸿，笼罩一片愁云惨雾。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啊，过去一年中国上证 A 股多次打响3000点的保卫战，那怎么现在转眼就到了2700点？这中间会突破多少个心理大关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因为那个不同的人的心理大观是不同的。另外呢，就是说，如果看中国的股市的话，它其实这个跌幅，要比现在大得多。你看，好比举个例子，中国股市的最高点是2007年，是吧？
对，
就是在中国奥运会前夕。那个当时是6000多点了，而且当时的预期啊，全国人民的预期是继续要往高走。为什么？因为奥运会要来了，党和国家不管怎么样，为了面子都要把这个股市撑下去。结果化身未落就狂跌，在奥运会之前就狂跌。所以呢，就是说这不是国家愿不愿意，或者那个党希不希望，这个股市有自己的客观规律的。那么它说跌就跌了，那么它呢最低点我记得是900多点，对吧？最低点就是最低点啊，但是后来又反弹到那个3000多点，那么然后长期在3000多点那么徘徊。那么有人说哦，3000多点可能是一个心理大关，这个党和政府大概不允许再往下跌。 结果现在你看这个最近这个十几年就是在往下跌嘛，那么最近这个一个星期这个股市更不要说了，对吧？这个一路上就往下走，那么到底什么地方是底，我们大家就不知道。那个因为从那个历史最低点的话，那个900多点，我们离开900多点还有相当距离，对吧？因为这个跌幅呢，从6000多点最后是跌到那个1600多点，什么900多点，这个跌幅之大。那么最近这个一段时间，这个跌幅，因为它本身这个数字就很小了嘛，这跌幅就很小，所以呢，我觉得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心理的那个大关。现在倒不是主要问题，倒不是说这个哪儿是一个最低点，因为这个是没法预言的，因为谁也不知道。那个第二天那个国家又出了什么政策，或者那个地缘政治里面发生重大的变故等等，都很难说啊。我们只是说你要使得这个股市健全，那你有很大的事情要做，一系列的事情要做，但是现在看不出来这个国家对这些根本的改革方针他有决心去做嘛，因为这个我们待会可以分析的。如果你要去做这样的话，那么对现在这条路线就构成重大的挑战，而现在台上的那些人他就是靠这个路线上台的。那么他怎么解释呢？说是这个十年把这个国家搞的那个路线都颠倒过来了，然后说是错了，然后要重新改，那你还在台上干什么呢？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就很大。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从2007年，刚才文教授说过，从2007年上证 A 股呢自6000多点夭折以后，股指就一直我们看到大部分时间呢在3000点上下徘徊，至少15年原地不动，成为全球股市的一朵奇葩。那么今年股市进一步下探，迅速就跌落了。胡锡进当年扬言说要跌破2800点，他就跳楼的这个心理大关。我来请教马里兰州李恒清先生，按照这样的趋势，您估计上证 A 股的底线会在哪里呢？
其实啊，您刚才那个文教授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个2007年的时候，这个曾经呢达到了峰值6000多点，还有那个时候啊，它非常短，非常短。后来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实际上从2014年的年底开始呢，到2015年。的6月份，那个时候呢是有一个人为的来拔高它，人为那个时候呢，因为为什么说人为呢？应该说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两个呢联手来拉抬这个股价，结果呢持续了有半年之久啊，那个时候呢是从3000多到了4000点，到了5000点，甚至到了6000点，所以呢那个时候啊，应该说啊这个股价呢都是人为的。那现在回过头来说呢，最后被打回来了，打回原形。那现在来说呢，您要问说现在呢这个可能的底线在哪儿，真的很难说。但是笼统的来看呢，我猜测应该呢说在这个2000到2400点之间，这个上证指数。而且呢现在的交易量啊非常的小，应该说呢现在叫做长期熊市，而且呢用句这个俗语啊叫做温水煮青蛙，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这样。
好，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将讨论为什么中国股市现在呢这么悲观啊，中国股市如此的萎靡不振，一会儿原因呢我们会详细探讨。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中国股市目前状况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和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中国并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而是政府引导的经济实体，而且即将回归以党引领经济彻底倒退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这样的经济体制股市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在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趋势下，应该由党来这个划拨或者筹集资金给国企央企，既然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党也应该负责一切事务，而不是欺骗民众掏空家底。地狱天使 他说，我还是那个观点，只要是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在位执政，中国股市想扭转反弹可以说就是个天方夜谭。一帮小学生水平都不如的经济外行习家帮，天天琢磨清洗官员上将稳固皇位的时间和心思还来不及呢，所以股市再低迷崩溃他们也视而不见。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提起股市呢，我们知道许多中国股民骂娘的人特别多。以往人民呢，人们骂的是金融监管不力、市场机制不透明、管理呀有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整顿股市，采取了从降低印花税、逮捕、整顿证监会管理层，到限制新股入市啊、停止公布这个外资出入股市的数据等种种的行政手段，但是就是无法制止这个股市的跌跌不休。那么现在终于有些人明白了，啊，人们都知道股市呢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的悲观一定是经济基本面出了问题。我来请教文教授，啊，如果您把脉中国股市，您觉得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我刚才那个一个网友也提到啊，就是中国这个基本的经济制度啊，跟这个股市是有冲突的，我很同意他这个观点。
嗯，
那个90年代初，有一群留美的这个搞金融的这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回到国内以后，当然他们都是有上层路线的了，甚至最后还见到了邓小平。那么就谈这个股市的问题，因为当时呢，就是整个一个世界对中国的预期呢，是说。那么你要逐渐的改革，逐渐的开放，逐渐的把那个自己的中央计划经济改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当时也提出一个口号，要建设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啊，这是15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案。那么因此呢，就是全世界也配合中国，那么然后中国呢也在确实也在那儿搞嘛。当时那个90年代最大的一件事儿。就把50万家私营企业啊，不是国营企业，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全都私有化。那么这给中国的股市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吧。那么因为这些资产就在这个资本市场可以盘活了嘛。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大家的预期是中国是慢慢向那个市场经济靠拢，而且呢，到2001年，中国又说我要加入那个 WTO， 要改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市场经济，对吧？因为 WTO 的前提是我们是一群市场经济的国家组织起来，而且搞了几十年，搞得很成功。你现在自己承认自己失败了，因为你当时是靠拢这个苏联，靠拢这个京沪会，搞那种中央计划经济之间的这种国际合作。那么你认输了，你认为自己是错了，你要改，那么当然也欢迎。所以呢，也让中国进入了 WTO， 进去以后。就开始搞那个国进民退，那么这个信心其实就大家就已经有一个动摇，但是当时没有说我公开的提出来，我就要搞党国体制，我就要搞举国体制，我就要用我现在这个体制去对抗这个市场经济，没有这么提出来，更加没有说几天就要学资本论。这个几天就要学一个什么共产党宣言，没有那么说，就是我要回到初衷。那么这个初衷是什么呢？初衷你就是要把这个私有制消灭掉呀，你要搞那个共产主义这一套呀。那么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私有制，有私有制有法治，而且法治它要独立于这个政权。然后呢，信息要透明，就是言论要自由，出版要自由，这有一系列的要求的。那么当时认为你是往那个方向去，当然你搞这个股市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你如果说我就是要搞这个初衷了，我要回到初衷了，那你搞这个东西干什么的？而且你具体的措施也是这样，就是要把国营企业要做大做强，就是说要超越市场的力量。要用党库和国库去把某些企业做大做强，那你就不是就是歧视和践踏那个民营企业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这个股市是不是有必要存在，对吧？那很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 这个陈志武就前一阵就说嘛，有没有必要搞这个股市，在中国这个体制之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
好的，那么刚才文先生把脉中国股市，啊，他指出呢，就是说，股市这个资本主义的东西，跟习近平的初心，公有制和共产主义，是有根本矛盾的。这里我们再重温一下呢，我们刚才那位网友叫天地良的他的这个评论啊。天地良说，中国并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而是政府引领的经济实体，而且即将回归到以党引领经济，彻底倒退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这样的经济体制，股市并没有存在的意义。在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趋势下，应该由党来划拨或者筹集资金给国企央企。既然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党也应该负责一切，而不是欺骗民众、掏空家底。说得很深刻。我们这位网友和刚才这个文先生都指出了中国股市低迷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个中国官方最近我们看到，他公布了一系列经济数据，从工业产出、消费、外国投资、失业率到房价环比下降等等，几乎全都是糟糕的消息。有分析人士说，股市最新一轮的跌跌不休，不过是经济大盘和基本面的反应。我来请教李先生，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我基本都同意。因为现在的这个形势啊，就中国的经济啊，是真的是全面的下降。像这个危机一个接着一个来，然后这个一个一个在爆棚，所以现在啊，对整个的全民投资者也好，全民也好呢，他的这个信心啊，应该打击呢是非常的大。但是呢，政府啊，其实呢，在过去的这2到3年当中啊，经济开始大滑坡以后啊，政府呢一直在采取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掩盖事实。像最近啊公布出来的一些数据啊，像这个消费指数啊，这个生产的这个产出量啊，外国投资啊，失业率啊，还有这个现在出口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这个基本建设投资啊，现在开始这个很多地方说，如果基本建设投资这个产生不了经济效益，就应该叫停了。像这些实际上呢，是对确实是啊，客观上是打击了这个就是民众的这种心理，那对股市呢，肯定是会有一个非常负面的一种影响。但是啊，中国政府实际上在过去一直采取的是什么呢？就实际上在掩盖。我想这回出来一些数据，很多人在问说这是真的吗？我说我第一呢，我不信这是真的，实际上真的会比这个更差。另外呢，实际上现在真正中国政府一直在唱的是什么？叫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对吧？他说经济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提振大家的信心，提振大家的预期，然后呢，让大家再入股市。就像刚才文先生说的，是吧？最后呢，你盯着老百姓手里的这100多万亿的这个存款，是吧？用它来拉抬中国的经济，为这个国有经济呢去洗地，对吧？你这么想，最后老百姓已经想明白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不跟着你走，这个应该是说现在的股市持续低迷，进入慢牛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我想啊，应该说这个后续的这个股市再想恢复，越来越难。
好的，那么李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呢，现在的经济数据呢，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可是您认为这还是官方掩饰的结果，是这样吗？
肯定的，几个基本的数据嘛。一个呢，就是像这个16到28岁的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这个呢曾经中间停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啊不报了，突然不报了，为什么？没法报，太难看了。最后呢就做了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把年轻人呢这个在学校啊不发毕业证的那部分的年轻人，不算失业，这个数据好看了。那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些其他的关于中小企业的一些数据，现在就是哪个差哪个不报，不报了以后再想办法去修改，修改成好看了以后再拿出来报。所以你想，他这个数据不是造假是什么呢？
好的，那么 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啊。一位网友名叫这头猪啥时能寿终正寝 ？OK， 这是名字。OK， 这位网友的名字，他说没个三年五载是很难走出今天的雾霾的。另外一位叫 Leek Rose， 说中国经济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诅咒下继续高歌猛进，一路向好。哎，这个评论很有意思啊，他不同意我们的看法，特别是不同意两位嘉宾说是唱衰中国经济，美国之音在唱衰中国经济。其实呢，中国经济继续在高歌猛进，一路向好。文先生啊，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觉得这个呢，当然是我们没必要，就是说，人家说什么话，我们一定要去回答，因为事实放在那儿，就是全体老百姓的感受放在那儿。那个，然后呢，党报有时候也透露一些真实的信息，
嗯，
好比说我们要准备过苦日子，
嗯，
然后呢，政府的文件说我们要砂锅卖铁，然后要什么，就是这个东西也放在那。如果是一像那个十年以前这个自吹自擂说是那个千年盛世的时候，怎么没有说千年盛世的时候我们准备要过苦日子，对吧？那么现在为什么要这么讲了呢？对吧？为什么又要砂锅卖铁了呢？
嗯，
另外那个地方债，那个政府的债啊，都是堆积如山，所以呢，这个我们不需要去硬要去跟他去练的，因为我们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拿大量的事实来说话的。
好的，那李先生，您也评论一下中国经济是不是像我们刚才那位网友说，在继续高歌猛进，一路向好。
嗯，真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刚才这个文先生已经讲了，这个实际上这个事儿啊，就是说我们在这儿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想唱衰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如果被我们唱衰了，那个经济，你说它有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经济？太不稳定了，对吧？这个是笑话。我们讲的，另外我们的听众为什么愿意听我们在这儿讲呢？在美国之音讲，实际上呢，是因为我们讲的是真实的东西。对吧？听众哪一个傻呀？哪一个也不傻。所以正是因为我们讲的是真实的东西，
嗯，
所以呢，就他感觉到不舒服，对吧？你讲真实嘛，在中国啊，讲真实实际上就是叫寻衅滋事，
嗯，
对吧？所以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跟他讨论了。
好的，那么新华网，中国官媒啊，中国官媒新华网呢，在一篇题为求解中国股市危局，探寻中国资本市场曙光的这个文章中呢，为股市打气，说中国第三季度 GDP 增长回落已经见底了，那么第四季度呢将会触底回升，因此股市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也会触底反弹，这是新华社的消息啊。我来请教文教授，您认同中国官媒对经济和股市的这种乐观预测吗？
我不认同。那个原因是因为经济自有自己的规律，它不是由那个官媒来那个唱好就是好。我想起来那个大跃进的时候，每个人怀疑大跃进的话，那就真的要坐牢的。那个但是转眼之间就发生大饥荒，那个几千万人就死掉了，饿死掉了。那么另外在文革的时候也是的，那个大叫大喊的说文革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嗯，
结果毛泽东一死，这个党中央自己承认这是一个十年浩劫，这个都是我们活着的人的记忆还在，所以呢这个有我们可以看的，就是再过一个月就是第三季度了，看看第四季度看看它会有什么转。我自己呢认为呢，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制度性的根本性的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中国的股市是不可能长期向好的。
那么绝大多数国际媒体和经济专家都认为呢，说中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耗尽了推动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和杠杆啊，正在失去对宏观经济的掌控，因此中国经济和股市近期是不会走出这个萧条期的。那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应该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啊，习近平啊， 他最爱说的就是说中国呢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制度优势，那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呢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尤其是在习近平执政的12年当中啊，应该说呢是集中力量办错事，所以他叫乱作为。哎，他消灭了一个一个的产业啊，哎，他的那个抗击疫情的时候的封控啊、封城啊，甚至封国呀，啊，这些呢吓跑了一大堆的这个投资者，外国投资者。另外呢，像他提倡的推进的这个共同富裕，吓跑了一大堆的这种高收入者，哎，或者是企业家。所以呢，他现在的很多的政策啊，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个前提下哈，他实际上呢出了很多的力量，而且呢最后都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这个朝令夕改，很多呢是烂尾的工程。所以现在呢，应该说中南海啊陷入了一个叫塔西佗陷阱，就是说你干什么事儿啊，这个中国老百姓啊都认为你干的是坏事儿，对吧？即使某一个事儿干的是好事儿，他也觉得你是干的是坏事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现在啊这个优势已经变成了一个劣势。那现在在看呢，宏观的这种掌控啊，那就是越来越差了。另外呢，政策哈、啊、也越来越没有人信了。另外在技术层面上啊，技术层面上很多的都是自相矛盾的。你比如啊，说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到底是应该是直接发钱呢，还是要发这个购物券来提升消费？结果在这个事儿上哈、啊，有很多的所谓的专家们啊论证，那最后绝大多数的专家都是看着中南海最高决策者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去猜，猜完了以后呢，开始呢投其所好，做了很多这样的事儿。但实际上现在所外界比如希望的这个量化宽松这种大动作、大举动，现在出台就非常困难。
对，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在过去40年啊，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已经是把这个贫富差距拉得太大了。现在低收入者太多了，所以一旦出现了量化宽松，就很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这种恶性的通货膨胀，那很有可能会引起社会上的这种动乱。所以啊，应该说现在在技术层面上，很多的政策想出台受到制约因素啊是越来越大，就已经早就不像原来李克强说的，我们工具箱里头还有很多的工具没有拿出来，你现在拿出来一个试试。我看他现在为什么说他现在出台了，李强自从里说已经出台了1000多个招，但是怎么招招不见效呢？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说呢，现在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都在敦促中国赶紧推出大招来这个刺激经济、量化宽松啊，来像这个当年啊中国那个豪放的拿出4万亿啊来刺激经济，但是中国政府就是迟迟不动。因此呢，有外国专家怀疑说，中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耗尽了推动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和杠杆。文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呢？
中国政府呢，其实他如果那个能够真正理解是什么叫市场经济的话，他就不会提出来要国进民退，要把某些国营企业做大做强。因为这种政策呢，它确实可以把几个企业搞得很大，但是它一定会遭到全世界的抵制。那个，而且呢，这个历史上毛泽东就犯过极大的错误，他当时把全国的几千几万种产品浓缩为，他说我们只要抓2个产品就可以了。那个把它做大做强，用全国的力量把它做大做强，一个是钢，那么就是定出来要什么1000万吨钢啊什么的，那么就把其他的那个产品都萎缩掉，所有的资源都支援那个钢，连那个农民也要那个小高出发，上马，用那个小高路去炼钢，炼出来全是废铁废钢，那么最后呢，就是国家就这个经济崩溃。另外呢，他是要把那个粮食做大做强，他说我们只要有粮食了，我们就不怕了。结果粮食也欠收，然后呢，其他的作品作物也是欠收，那么大饥荒。所以呢，就是说用这种思路去指挥这个经济的话，第一说明这个党国体制的可怕啊，第二它的结果最后肯定是坏的。当然了，不排除就是说，因为他用全国的资源， 有那么大的国家，它能够搞出一切产品，好比说原子弹，它爆炸就在那个大饥荒的时候，它爆炸了原子弹、氢弹，然后后来又那个导弹，但是跟民生没有任何关系的。
好，
而且呢，当时也没有危险到这个地步。当时其实要想打中国的，但反而是苏联，不是美国。
嗯，
所以这个非常可笑，非常可笑
的
事。好的。
节目最后呢，我们以聊天室里几位嘉宾的这个网评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于次郎说，中国爆发金融主管辞职潮，这就意味着中共马上就要接管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要控制所有的民间资金了，这是战前社会全面管制的第一步，也是发动战争最重要的第一步。那么如此，股市怎么能够会好呢？丁 Dream 说，中共经济再有问题，一亿党员吃饱喝足也不是问题。张全蛋说，经济再大的问题除以14亿都不是问题。好，我们感谢文冠中教授和李恒清先生的精彩点评。节目稍后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是台湾申请入联屡遭打压，今年有何不同。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2758决议文这件事情，过去常常被中国政府拿来恶意的扭曲解读，造成很多世界的组织跟国家以为这就是台湾不能够参与联合国或是相关国际组织的一个法律的根源。但事实上，我们这次就是想来更大声的跟全世界来说明，在这一个决议文里面并没有包含台湾是不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也没有提及到台湾的政治地位，更没有在整个决议文其实根本都没有谈论过台湾。
台湾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应该要有更多创意的做法，无孔不入，各种的方法啊，包括成为国际有意义的参与、有意义的组织，从各种 NGO、从各种专业的领域啊，从这个地方开始突破。
台湾是 democracy，
台湾是 democracy，
给台湾飞。
不希望说我们身为美国，我们的生活会被 中国的示范影响，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我们辛辛苦苦来到美国，就是希望过了美国自由的生活。我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这样子过着自由的生活。
他们大概两三岁的时候，我们就推着说着他们来，对，所以他们都一直有印象。
怎么把这么复杂的历史渊源啊，包括现在台湾人的诉求啊，向他解释呢？
文化一样或者是不太一样，我觉得说完全不，完全不抵触。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不是卤肉饭，不是臭豆腐，他们最喜欢吃的是寿司跟拉面。那但是他们不是日本人啊，然后我们都可以 appreciate 这些事情嘛。我们一直希望就是说，我们跟中国大陆不需要恶言相向，他们也不需要每一次都来恐吓台湾，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哎，大家都可以当好朋友，小粉红不用那么红，对不对？
今年找到比较多的年轻人参加，
所以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在社群上面去做，在今年就是可能就是说有个危机是更多年轻人会想要出来。
My parents, they were born in refugee camps in India. So my grandparents fled from Tibet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e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vaded Tibet. We're here as Tibetans. There are Uyghurs here, Hong Kongers, and we're all here t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Taiwanese people today as they protest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ggressions against Taiwan and also to call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aiwan's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I'm here because my friends in Taiwan, their democracy is under threat and I don't want them to share the same fate that us as Uyghurs have had over the last, you know, 70 years.
今年联合国的主题是 Leave Nobody Behind.
It's Taiwan free!
UN for Taiwan!
UN for Taiwan!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刚刚大家看到的呢，是台湾民间组织9月14号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举行的抗议游行，表达加入联合国的诉求。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台湾申请入联屡遭打压，今年有何不同？我们欢迎呢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除了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之外，我们今天呢也开放了观众热线，不论您是用哪一个社媒平台来收看，都可以点击邀请链接加入节目，直接现场和我们互动。第79届联合国大会9月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以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以及各种国际组织为己任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宣达团抵达美国，呼吁联合国呢要重视台湾诉求。台湾政府和民间组织每年都推动争取入联的努力，均遭到北京一个中国原则的严厉打压和封杀。但今年国际环境呢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荷兰众议院日前通过动议，指出联大2758号决议并未决定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也未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美国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表示，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将继续推动台湾参加联合国机构等国际组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秘书长周德旺表示，宣达团今年呢将打破往年仅举办侨界活动的惯例，首度挺进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游说。好，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台湾前国防部长、台湾联合国协进会顾问蔡明宪。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蔡部长，我们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演播室。
主播大家好。
好，蔡先生，您最近呢在这个华盛顿，我们知道您拜访了这个许多这个华盛顿要员啊，也啊拜访了包括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些华府智库还有国会议员。那么请部长首先呢就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您这一次在华府和纽约的行程和收获，以及美国方面今年对台湾申请入联的立场和态度好吗？
好的，
许主持人还有这位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这次呢，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啊、英文叫做台湾United Nations Alliance 台 UNA。我们今年大概有20多位哈团员，那我个人呢有机会参与不过我没有到，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直接到华府过来哈。今年我们特别强调的跟往年不同，就是我们今年呢，因为国际情势呢，对台湾大家各个，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的国家对台湾一直关心，台湾是不是可以加入联合国台湾面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安全的威胁我们怎么办哈？所以今年呢，我们除了这个拜访这个侨团哈，纽约跟华府的这个侨团以外呢，我们也拜访了这个官方的机构，美国在台协会的总部，我们昨天也拜访了一位美国的国会台湾连线的主席国会议员。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拜访另外一位国会议员。那我们昨天呢，也被邀请到这个华府的知名的智库 Hudson Institute 哈在这地方有这个研讨会哈有前美国的这个有前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呢Michael Pompeo 他也是主讲者，我也被邀请。发表了差不多20分钟的主题演讲，就台湾为什么要加入联合国加入联合国的法律跟政治跟人民的诉求，台湾人民的诉求要加入联合国，都跟在场的观众来谈我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哈所以我们这个今年的触角呢，我们诉求呢不仅在台侨台湾的媒体，我们甚至呢，扩展到美国的国会，美国的政府官员，甚至我们也希望到联合国各个在驻联合国的代表，我们也跟他诉求，在联合国是不是开一个的公听会？
好，那么请蔡部长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这个概况，比如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它的宗旨和使命主要是什么呢？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哈台 UNA 呢成立了21年了。那我过去这个我已经卸任了，我从2017年到2021年我是这个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理事长我们是2年一任顶多能够2任我们的台 UNA 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民间的 NGO 的组织呢向国内也好向国外也好推动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台湾要加入 WHO 世界卫生组织，还有 ICAO 国际民航组织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哈，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二个呢我们要向全世界的政府跟人民呢来说明从法律上、法理上，从政治的观点，还有台湾的民意呢，这个观点呢，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加入联合国的理由，因为联合国宪章讲得很清楚，全世界的人民、国家都有权利参加联合国，愿意承担共同联合国的维持和平、经济繁荣。社会安全的一些责任，我们台湾2400万的台湾人民很愿意来承担履行这个联合国给我们的责任，所以我想联合国协进会呢，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呢这些的目的跟我们的使命就是在这两个方面。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有一位叫华荣的这位网友呢他表达了这样的这个诉求和这个评论。他说华荣这位网友他说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驱逐中共流氓政府。台湾加入联合国，驱逐中国大陆政府，这是台湾协进会的目标吗？
不必然的。 因为我刚刚讲联合国宪章是世界所有的国家啊，不管是共产国家、自由民主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民还没有成立国家自治地区或托管地区都可以加入。所以我们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目的我刚刚讲过啊，是希望把台湾呢现在被遗忘的啊不在联合国里面呢，我们希望加入。当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更何况他们是一个联合国理事会的成员呢，我们并没有说要排除中共的政权，也没有排除说任何地区的人民要加入联合国，最主要是我们希望台湾的人民不要 left out， 不要这个在联合国外边呢，没有共同参与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繁荣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承担。
好，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强烈反对台湾的入联的这个努力和要求。这个中国宣称呢，根据联合国宪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就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您如何回应这样的说法？
我想我是深深的不同意中国误解了联合国的宪章，中国误解了、扭曲了联合国在1971年10月25号通过的联合国这个大会的2758号的解释。我刚刚讲过，联合国宪章这个它的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写得很清楚，联合国宪章欢迎全世界的国家跟人民愿意承担共同的责任，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跟繁荣，都可以再参加。另外呢，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宣言跟联合国的公民权跟这个人权的这个国际章程呢，也说所有世界的人民，不管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或者是一个还没有独立的国家的人民或者受托管的人民，都可以用自觉的权利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就自觉这个地区人民他们自己的政治地位、国际地位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联合国。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我认为说，中国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个我也同意。我个人是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是台湾呢，不是中国的。这个一部分，所以中国扭曲误解了2758号的决议文呢，我想这个可以受到公平，也可以受到现在美国，刚刚主持人也谈到美国的国务院的这个主管这个亚太地区的高层官员也说，中共这样的一个对2758的解释是错误的，不正确的，美国是不承认，更何况这个大概上个礼拜荷兰的国会绝大多数呢也认为中国对2758的误解这误导是不正确的，那个Australia澳大利亚的国会在差不多三个礼拜前也用多次的决议这个声明2758号呢并没有给中国一个 mandate， 说它代表台湾人民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中国对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呢我想对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或是从这个国家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国会也都在过去几个月都通过了这个声明或决议文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可以来参加跟其他国家一样参加联合国共同承担这些联合国责任。
来再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一位叫这头猪啥时能寿终正寝，这位网友说呢，所谓联合台湾入联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在这里不得不批评一下台湾的一些所谓民间公益团体，其实就是民进党的侧翼，拿着政府的钱在纽约、旧金山等城市公费旅游一下，这是在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 另外一位独独毛选，他说一中原则是联合国的原则，赖比蔡更冲动，所以你们应该去忽悠他去修宪。民国宪法写了包括大陆地区不承认中共的治权，那联合国还怎么承认你这个国家地位呢？另外一位叫黑格，说联合国成员国190几个，又有几个承认台湾或中华民国是独立主权国家，你美国呢？有种你第一个承认，你敢吗？看来我们现在这个许多网友们，包括我们聊天室里的一些嘉宾呢，在他们可以批评中共，但是在台湾问题上，他们是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的，让我很很客观的也很谦卑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台湾的对中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那个中国，我们没有意见。但是呢，美国的一个一中的政策呢，跟中国的一中原则最大的不同就在第三点。美国的一中政策认为说，美国不承认也不同意也不会接受中国的第三个一中原则的，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人民，美国从1979年，我了解，从1979年断交以后，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从来没有改变，就是不接受中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不承认不接受中国的这个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代表台湾人民。所以2758号也是一样，2758联合国决议2758也没有说，只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蒋介石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有在联合国副使的这些机构，但是在里边没有一个字谈到了台湾人民，中共代表台湾人民在联合国，也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2758号跟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都是明明的在说明台湾人民有权利作为一个民主自由有人权的国家，可以参加国际的组织，像联合国或者世界卫生组织。所以我想对刚刚那个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呢，我很诚恳讲，我来在 NGO 呢，台湾联合国协进我们出来都是自费出来的。我们像这次我也是一样，自己买飞机票，从台湾的国际机场飞到洛杉矶，然后洛杉矶转机转到花，旅馆都是我们自己出的，我们团员自己出钱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也有许多网友、观众朋友们呢支持台湾的这种诉求，比如我们聊天室里的一位观众，他叫康威令，说台湾地方太小，根本没有办法和大陆打，现在依靠美国也不是个事，毕竟他跟你毕竟不是一家人，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另外一位他还继续说虽然比较希望有一个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政策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确实损害了一些民众的利益和经济的发展，而台湾又没有自己的力量，大部分台湾人呢也是希望维持现状，偏向独立，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维护自身的生活质量，而如果你加入了中国，那你现在的经济水平就不确定了。另外，于次郎说，今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以往台湾申请加入国际组织呢，都会遭白眼，甚至会毫无顾忌地说台湾是麻烦制造者。而现在呢，任何可以让中共难受的事，西方各国都会抢着去做，就连小到夸台湾一句，都会让中国直接跳脚。而这正是西方各国惩罚中国想要达到的效果。另外最后呢 ，President， 说台湾要先加入联合国，至少让大家知道这个地球上有一个地方叫台湾，独立问题以后再谈，先迈出第一步。
就这个几个问题哈，我想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台湾有2400万左右的人民，我想绝大部分的台湾人民都希望和平稳定，跟中国和平共存，因为台海的稳定和平不仅对台湾好，对中国也好，因为避免战争冲突，对地区的繁荣稳定啊，我想都是有帮助的，对美国、对日本啊、对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都是对啊，都是有正面的这个影响。所以为什么这个全世界最近这一两年来疫这个 COVID-19 以后呢，这个包括 G7 啊，包括欧盟啊，包括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啊，包括加拿大、中美洲的国家，认为台湾越来对台湾越来越友善。第二点，我想跟这些这个朋友来解释，台湾现在有2400万的人民，过去3-5年的民意测验，包括昨天刚刚出版的公布的台湾民意基金会，那个是台湾这个朝野都认为说这个是相当中性的啊，彰显客观的可靠的一个民调，将近82% 的台湾人民在民调上表示他们希望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参加 WHO， 这个是绝大部分台湾人民的这愿望跟期许。好，那我想要加入联合国或加入国际组织呢，我刚刚讲有国际法理的这个根据，联合国宪章还有国际人权宣言等等，那人民的决定，这个是基本人权，我刚刚讲过，由该地区的台湾的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决定自己的国家地位，是不是要维持现状，或是要加入联合国做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所以我认为说中共对台湾要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他们有意见，但是这个意见呢，我想从国际法、从人权的观点、从台湾人民的意见是不符合的。台湾人民现在是享受自由民主人权的一个国家，经济也蛮不错的，我想90%以上的台湾人民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共产政府的这样的统治。我相信你从街头，从小朋友到大朋友，男女，大家都希望台湾就是这么样一个自由民主经济繁荣的一个国家。
好，刚才于次郎呢，刚才我们一位观众叫于次郎啊，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想请这个蔡部长呢您回应一下哈。他说这个于次郎说，今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转变，在这个问题上呢，可能是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的一个契机，您怎么看？
我想这样哈，为什么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很多国家今年从去年从这个 COVID-19 以后呢，对台湾相当友善？美国国会也通过很多。
蔡先生，您再简单一句话就给我们归纳这个问题，我们时间到了。
我想这样哈，美国支持肯定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不仅是符合国际的这法律的规定、人权的诉求，对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也有好处。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台湾前国防部长、台湾联合国协进会顾问蔡明宪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